投资朋友，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4年4月15号礼拜一早上8:30。大家好，我是林浩。每天早上开盘前半小时，我们在这边陪伴着各位一起解读国际财经新闻时事变化。那在礼拜五，我们看到不管是伊朗以色列的冲突，还是我们看到不管是像是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公布，都对于美国股市形成了重大影响。这一波周五，美国股市是杀声隆隆，道琼是收跌了500点，标普500指数下挫 1.46%， 纳斯达克指数重衰 1.62%。如果我们以过去一周来看，道琼的周跌幅是高达 2.37%， 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本周是下跌 0.45%， 标普周跌幅是 1.56%， 也就是美国股市看似迎来一波比较显著的回档。那我们先具体了解，从今年以来各大资产的绩效到现在为止，股票市场虽然开始在高档有一点回调，但仍然并不是一个相对大的回档，我们只能说涨高了总要休息。到现在为止，今年以来各大资产绩效当中表现相对比较差劲的，也仅仅只有债券市场。我们看得很清楚，今年以来你像是可转债的部分跌幅是 1.2%， 短期国库券的 TIPS 跌幅是 2.4%， 其他我们看到像是 REITs 或者长天期国债跌幅更重，来到 6% 到 7%。 而美国股市到现在为止，像是在成长股的部分、大型股的部分，涨幅大概还有 7% 左右。那今年最亮丽的资产都并不是股票等等相关风险资产，而是属于高度投机性资产的比特币，今年涨幅是高达 58%。 那么黄金价格今年涨幅也有 13.5%。 好，所以今年到现在为止真的是蛮有趣的情况了，也就是我们同时看到了油价、金价以及大宗资产价格全面性的上扬，但是又不把它解释成完全性的停滞性通膨，而且股票市场的获利也在做拉抬。所以本周呢，我们会花比较多的精力来了解到底美国在一季度所公布的财报以及二季度所公布的财测，最后所对于美国股市本轮的景气定调为何。如果油价在涨，如果铜价在涨，但是获利上行的速度持续在加快，那就说明着它纯粹是由于需求型通膨所进行的拉动。好，但如果获利明明没这么好了，但是大宗资产价格却全面的上扬，那就说明着现在大宗资产可能反映更多的是以色列以及伊朗之间所产生的冲突。事实上，我们从上礼拜五美国银行股最新打头阵的数据来做显示，表现并没有想象中来得好，也形成了美国股市尤其在道琼指数所形成的承压。举例来说，我们看一下美国股市四大指数变化。道琼下跌475点， 1.24%， 在37984点。道琼这一波已经回归到月线左右了。标普500指数下跌75点， 1.46%， 收在5123点，然后距离月线还有一段时间。纳指综合下跌267点， 1.62%， 收在16175点。费半昨天跌最重了，礼拜五跌了 3.29%， 161点收在4745点。事实上除了道琼以外，其他三大科技股指数到目前为止还在高位震荡，我们至少做一个中期回调或者做一个适度的乖离回调，它都会适度的跌破月均线往季线来做迈进。那如果是一个长期乖离回调，我们讲的真正的中期回调通常会逼临到年线左右，可是从去年十月份以来已经有半年的时间都还没有发生。那我们就要来了解了，到底礼拜五第一影响到美国股市全面走皮的原因为何。那第二点呢，这一次美国银行股打头阵所开出的财报老实说并不太符合市场预期，那我们就要回过头来看，那台湾的金融股是不是也是不符合预期呢？事实上，你从内外资目前针对台北股市的动作就足以表现，基本上内资的交易量、内资的乐观程度已经足以让台北股市撑在一个相对金融股获利不错的氛围。不管是银行股受惠的新青安，还是证券股受惠的交易量显著上行，还是寿险股受惠于全球股市资产价格回温所带动的效果。 OK， 那第一个影响到美国股市在礼拜五进行全面下挫的是四月份的密西根大学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这一次信心是有非常显著的回落。那我们要观察的其实也不是信心因为过去我们曾经跟投资朋友提过，这个密西根消费者信心指数它基本上跟市场的这种 经济预期的联动度已经没这么高。我们主要观察的其实是通膨预期，这一次四月份密大的一年期通胀预期初值是 3.1%、这已经创造了年内以来的新高，预期值本来只有 2.9%， 那五年的通膨预期现在来到了接近有 3%， 也是创下五个月的新高，原本预期只有 2.8%。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可以观察得出来，消费者信心指数的确还在慢慢缓步的走高当中，可是通膨预期的上行速度实在太快了，让市场意识到联准会对于原本所释放的流动性很有可能会突然消耗殆尽。不过我们跟投资朋友提过，如果你仔细把密西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它当中的通膨预期拿来跟油价直接来做对照，你会发现几乎是高度联动的。这说明什么呢？这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油价所产生的交通心理情绪的指标，就是油价上涨，因为美国汽油嘛，汽车是美国人的重要交通运输工具，所以通常就是汽油价格一上扬，它对于未来的通膨预期就会加深，往往忽略了其他引起通膨的重要因子。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这一波通膨预期的快速飙升，除了跟汽油价格最近在反弹以外，另外一个就是汽车保险上升速度太快了，快到大家会有那种很明显觉得，我开车的成本变贵了，于是把未来的通膨预期给调高。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调过嘛，如果你光看汽车保险的年比同比涨幅，过去12个月涨幅是高达 22.2% 这个涨幅，甚至比过去我们看到僵固性极高的租金价格 5.7% 还要高了4倍。那当然，这个车险的全面上扬它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我们跟投资朋友分享过的，就是在之前汽车保险业尤其是美国的寿险业进行了全面性的汽车保险调升，它主要是为了因应通膨的上行，人力成本的上行。但是由于寿险业产险业它上调保单的费用的金额又远远高于原本的维修费的涨幅，这使得美国可能在银行业当中，它保持了获利的稳定，但带来的就是更进一步的通膨预期的增温，这个是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所以换句话说了，现在针对整个美国通膨的预期感觉对于美国股市有适度的承压，但最终我们只要看到获利在上行，那这些事情就会迎刃而解。为什么？保单是的确变贵了，可是这些金融业或者科技业它的获利也在上行，就不是太大的问题。而且我们可以具体观察，根据华尔街日报最新所统计的标普500指数今年的盈余预估值，到现在为止2025年相对于2024年，几乎无一例外 EPS 预估会保持在275块左右。那2024年我们反而要观察，就是说今年的预期值是一定好于去年，但是能不能那种极度亮丽高于预期的表现，这个有待商榷。为什么？因为今年股价已经涨太多了，就是你看前三个月已经涨了这么多，那你还希望它 EPS 增长多少？好，所以这个是今年可能当中会有预期值稍微修正的变化，毕竟今年前三个月，几乎已经把过去几个月，或者说2023年，本该要有的 EPS 的预估值已经大部分已经反映完了，现在就是看有没有更进一步的拉抬。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回过头来看银行股这一波的重跌。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大型银行股在过去一段时间完全没有受到 SVB 矽谷银行所干受到的侵扰。我们举例来说，我们把过去一年美国现在已经公布的银行股的财报拿来看，你像是 JP Morgan 的部分，整体从2023年当时4月份以来的表现到现在为止，涨幅是 53%。 富国银行，美国最大的地区型商用银行，涨幅是 49%。 花旗涨幅有 31%。 那你像是这个黑石的部分，贝莱德相关等等美国银行股的涨幅，大概普遍都保持在2%到3%。那不管是大摩啦，或者我们看到德意志银行啊，整体表现都不错。那为什么这一波美国股市，你像 JP Morgan 啊，大跌了接近有 6% 呢？原因很简单，也就是市场的预估已经过于乐观。刚才讲到嘛，你已经给了这些大型银行股如此高的基期和预估值，那只要稍微不符合预期，就算你本身也不差，一样会进行显著的下修。我们举例来说，根据第一季财报，摩根大通的营收年增率是 9%。419.3亿美元，这其实是比市场预期的416.9亿美元还要来得高。净利润是增加了 6%， 来到134.2亿美元，合计每股的盈余大概是 4.44 左右。那去年同期，你看得很清楚，不管是 EPS 还是从总营收，其实都比市场预期来得好，除了稍微 净利润啊稍微低了一点点以外，大部分表现不错，但是一样嘛，只要净利润没有完全符合市场预期啊，股价就非常显著的滑落。那事实上真正影响到摩根大通在礼拜五做一个显著回档的，主要还是来自于由于去年的银行危机啊，这一次的财报记录大概有 7.25 亿美元的联邦存款的保险特别支出，过去我们讲的 FDIC 啦。那由于摩根大通去年本来就是危机的受益者，因为当时他并购了第一共和银行嘛，同样在今年一季度哦，我们反而要观察的是摩根大通的贷款损失是 18.8 亿哦，也比预期的27亿还要来得低。所以如果你仔细看财报啊，真的没有多差，真的差的很有可能只是因为接下来针对二季度的预估的财测表现平平，他不认为今年能够有更进一步的显著拉抬方向。也简单来讲，就是小摩始终认为到现在为止，美国的经济虽然保持着相当大程度的韧性，但是小摩自己在财报以及过去分析师报告所给予的预期当中，始终不认为今年的美国经济会属于爆发式成长。好，而且呢，小摩的执行长戴蒙甚至认为今年可能会有利率升息升到 7%-8% 的区间，这导致市场对于小摩针对今年的操作步调相对是比较保守的。因为多数投行认为虽然不见得会大降息，但是至少不可能再升息了嘛，但就小摩的看法认为还是有再升息的打算，市场感觉很明显就是给予你这么高的估值做一些适度的回调。你看小摩到目前为止是直接打回到季线左右了，跌了 6%。 那么花旗的部分一季度的获利那就真的是不好了，我们看到主要是因为失业员工支付了更多的遣散费。花旗是在过去银行业当中动作幅度来的最大的，通常经济一有下行机会，它马上就进行大规模的资本准结和裁员了。那这一次由于在今年一季度进行了失业员工的遣散费的支付而且也预留了资金补助政府存款的保险资金，导致当季的净利润下滑到34亿美元，每股合计是 1.58 块每股盈余，去年同期是46亿美元和 2.19 块，就代表花旗现在是在衰退当中。那花旗这一次是直接在财报当中明确的表明花旗会裁员才7000人，每年大概省15亿美元。那当然这样的一个讯息释出以后它的跌幅没有像一开始开盘这么重了，但是还是跌了 1.7%， 也慢慢的往季线来做靠拢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反而是花旗和小摩作为全美当中非常重要的两大信用卡商，现在为止整体信用卡的贷款的增额仍然保持在 15% 和 9%，小摩是维持 15% 的增长，花旗是 9%， 代表的是现在虽然我们观察到在信用卡体系有适度的违约率的上行，但它并没有造成整个贷款的全面收缩，市场上还是有人在消费。好，这个是观察到的现象，也就是银行股这一次所释出的财报似乎有一点不好不坏的感觉那另外一个就是美国非常重要的本土银行富国银行，富国银行的部分反而在礼拜五跌幅没这么重，仅仅只有 0.39%。 那这一次富国银行的获利在一季度也是下滑到 46.2 亿美元，每股盈余大概是 1.2 块，相对之下去年同期是 49.9 亿美元和 1.23 块，也就是不管是净利润还是每股盈余都在收缩当中。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呢？富国银行这一次很明确的表态主要是来自于净利息收入的下滑8% 来到122亿也就是说目前贷款收入和存款支付之间的差额正在收缩当中。换句话说现在即便过去一年还算是一个高强度的升息年，好，但是呢在今年一季度左右整个利率开始有一点反转的迹象开始存在了好，比如说以30年期固定房贷利率来看，已经从当时的 8% 慢慢下滑到 6% 左右，银行的利差慢慢的正在缩小当中。好，这是我们所观察到的迹象啦。其实富国银行从整个23年一季度见到高峰以后就在缓慢的下落当中，这是给投资朋友做的一些观察。那在这些银行当中大家最关注的其实并不是银行本身的财报变化，因为你会发现其实跟预期值差不多，就是有些就是差了一点点，然后找到一个借口可以做回调嘛。那大家最在乎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过去提到的商用不动产贷款的比重对于整个美国金融体系的影响。因为你硬要讲现在美国到底有没有整个贷款上的危机违约风险大家老实说对于住宅市场、对于信用卡市场、对于车贷市场都不是特别担心，因为信用卡和车贷那个体量太小，住宅市场完全没问题真正有问题的就是剩下我们上周所聊到的商用不动产贷款的比重那如果你仔细观察商用不贷款的比重 对于美国这些大型银行的权重比例算高吗？老实说也没有多高，高盛是最高的，有 19.3%， 富国是 16%， JP Morgan 12%， 那其他你像是美银只剩下 6.9%， 花旗甚至只有 3.3%， 摩根士坦利几乎没影响，只有 2.8%。 换句话说，好像这些美国商用不动产控制率的问题似乎不会影响到美国的这些系统性银行。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回过头来了解为什么市场上还是有一股声浪非常担心去年三月份的事情重演呢？当时我们跟投资朋友提过嘛，在 SVB 矽谷银行当时因为融资失败，然后被迫要抛售债券筹钱，引发亏损之后爆出了流动性危机，也宣布了破产。当时美国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我们过去讲的 FDIC 它就被任命去接管人，正是由政府部门去接手当时的存户的存款，以防出现公众的恐慌。所以 SVB 当时所形成的危机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嘛，去年美国的银行业所爆发的危机并不是我们单纯所看到的贷款上的违约，而是属于恐慌性的传导。我们讲说 SVB 嘛，既然它叫矽谷银行，它本身是要为新创公司提供融资结果呢，它在2022年年底的资产当时其实是超过2000亿美元，储蓄超过1700亿，在创投界的实力算是不小的但是呢，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第一，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当2022年元宇宙泡沫开始有所发酵破灭以后事实上就已经可以感觉到美国的新创融资的需求已经不是特别大，景气进入到慢慢进入到下行格局嘛。这个时候矽谷银行发现没有公司可以放贷，于是就购买了大量的债券市场，结果呢，没想到联准会在22年到23年的暴力升息导致债券市场未实现净亏损过猛。那照来讲，如果你持有到期，你就可以把配息给赚回来嘛。但是由于市场上的挤兑意愿开始放下，所以你原本的未实现亏损就变成了已实现亏损，这个时候就对于 SVB 形成了重大的财务冲击。所以你可以观察到当时 SVB 整体未实现损益是快速的扩大，结果因为你的挤兑它变成了已实现损益，最后是由 FDIC 的介入直接提供你所有债券的资产担保简单来讲就是1兆美元，你可能你1兆美元可能跌到8000亿嘛。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用8000亿美元出售1兆美元的债券的时候，真实的亏损就出现了。那么美国的 FDIC 呢，他当时就是你把这些债券先抵押给我，我先给你1兆美元，你让所有来挤兑的人都可以领到钱，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恐慌性的传导能够尽可能的下压。所以 SVB 在去年它呈现的是流动性危机，那现在大家在乎的是这个流动性危机吗？并不是，美债本身它已经反映着长期利率见顶的迹象，它不会再跌了。大家关心的是商用不动产的实质贷款违约率会不会影响到美国的中小型银行。刚才讲到嘛，大型银行是没什么问题，但中小型银行有没有可能传导回大型银行呢？我们可以具体观察，如果是以 CMBS 我们看到的投资等级商用不动产的抵押证券可以发现，不论是最高等级的 AAA 还是最低信用等级的 BBB， 平均殖利率都出现了大幅扬升的迹象。这说明什么事情呢？这个债券价格是在疯狂的下跌当中。现在你可以观察到，如果是以BBB 相关商用不动产等级债整体来看殖利率已经高达接近 7% 了。以前美国的 REITs 每年能够有 2% 3% 表现就已经算是不错了，所以商用不动产的贷款违约持续的加成也导致了殖利率的冲高。那么现在来看，如果是以美国的小型商用银行来做观察，你会发现大部分的区域银行相对于商用不动产的贷款比重普遍来看都介在3%到4%，这个比例就真的算是蛮大的所以这些银行是大家最为关注最为担心的几个方向但是刚才跟投资朋友提过嘛，第一共和银行基本上在去年也爆发危机以后最终的结局都是被这些大型银行给收购。所以我觉得啦，有时候我们的确看到了美国系统性风险有一点问题但这些问题大部分都可以借由联准会短期内的介入解决，而且最终它的下场就是被大型银行给收购，小摩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并吞不断的并吞小型银行。所以最后我觉得形成最终的结局顶多也就是小银行全倒， 大银行吃饱。 OK， 那当然有投资朋友问啊，说你看这些地区型银行哦，我们以这个 KPW 哦，以中小型银行指数来做一些观察，你会发现哦，到现在为止，在2023年3月份的崩跌以后啊，现在即便在反弹，它也反弹不回当时的高点。好，所以对于这些银行哦，是不是代表着接下来大家可以持续的抄底，然后等待着降息的发生，降息的发酵，等待着市场能够有逐步缓解的迹象呢？我认为啦，当然是可以，但是呢，最好还是要等到它有重跌发生的时候再来进行全面性指数的投入哦。为什么？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属于高利率环节啊。对于这些区域性银行，我们就会要求有更多的风险贴税，那你要求更多，我们就要求它的基期要更低嘛。我们过去讲说什么叫做风险贴税哦，风险贴税就是说投资人对于投资风险所要求较高的报酬，以弥补投资者对于高风险的承受，这种额外增加的报酬我们叫做风险贴税。我举例来说，你看我们小编从我们这个做直播到现在都还没有离开公司，为什么？因为他的薪水在浩哥的公司远远高于同业。好，那为什么会高于同业呢？因为小公司嘛，对小编来讲他学经历不错又很可爱，照理来讲去大公司升职的路径会更加清晰，而且安全有保障那如果他要来我们这间小公司他就会要求什么更高的风险贴水，那是什么？那是钱嘛所以你看我们的 YT 不是有一个请小编喝咖啡专案，其实我们不管是 YT 的广告营收还是请小编喝咖啡专案，收益都是归小编所有。好，所以每个人在做决定的时候，当方案不理想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转头走了，有时候你可以要求更高的风险贴水，看他能不能达成这样的要求好，事实上都是如此啦就比如说这男的长得很丑不是我的菜那你可以在其他的条件要求更高的风险贴水。诶，他有钱呐有钱的确看起来就没这么丑了。以前我们讲的那个财富光环多于才华嘛，遇到一个男生穿得很普通，有点瞧不上，后来偶然得知这个人不简单在台北有两三套房突然间这个人的动作都变得很帅气了这个相貌平平有点土，但出手买单又显得那么英俊掏钱的动作实在是特别帅跟有钱的吃青州小菜叫养生嘛，没钱吃青州小菜叫做寒酸，对对对。好，所以投资朋友不管做人生投资还是我们看到的现在决定要去投入到相对低基期的中国市场啦，或者美国地区银行型的指数都要了解我们要求的其实就是更进一步的风险贴水。正由于你有风险正由于中国市场有一点政治性的干预，那我们要求它的基期就要比一般还要来得更低。By the way, by the way, 今天是我们小编生日让我们一起集气恭贺小编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对对对对。今天对我们小编牡羊座是几岁生日当然是18岁对不对？对对，我们直播四年了，对，四年小编还是18岁没错对，小编是童工是吗？对对，未成年就来这边打工不要聊这个，不要聊这个现在聊未成年都很敏感，对对，小编应该已经陪伴我们第三个还第四个生日了，很凑巧每年生日他都在平日，对不对？要感谢小编长期以来在我们财经号角的付出了。好，所以我决定了待会直播完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就让小编下班好不好？ OK OK 除非还有事情做对，留个弹数对对好的对所以欢迎大家可以这个加入请小编喝咖啡专案其实也没有什么这样的会员优惠就是优先留言，然后呢可以跟小编跟你一起互动。我们小编准备资料其实都很认真啦就是很希望给投资朋友提供一个第一手而且是最新最直观最精准的数据我们有很多的资料都是小编特别长期去偷抢拐骗来的没有啦，就是很认真去收集来的。其实你刚创业的时候我们小编身兼多职嘛我给他很多名片，有那个副董事长、财务啦、编辑啊、经纪人啊、助理啊、行销总监啊，我就叫他遇到不同人就拿出不同的名片比如说有工商合作嘛，你就拿出那个经纪人的名片演讲时就拿出助理结税的时候就拿财务嘛，显摆的时候就拿那个副董事长嘛。有一次那工商合作那个投信请吃饭，那副总也来我就跟他说你好你好你好，这是我们助理我们小编一交换名片副董事长副董事长好小编还在那不好意思没有没有，今天我是助理，然后你拿出一个助理的名片这样子，对对对对好，有董娘的名片没有董娘的名片不过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没有开玩笑，对对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对，生日快乐我应该准备一个那个生日礼物生日礼物 OK 对对对 对，我们其实生日还是要改谢妈妈啦，对不对？生日叫做母难日嘛，对不对？没有母亲的辛劳，小孩如何成长呢？好，你看一个人的成就，我过去讲过，很大程度取决于原生家庭的变化，后天可以再努力哦，但是你可能要花更多的努力时间呢、啊。对对对，小编妈妈好像姓庄哈、哦、啊，对对对，见过几次面啊，感谢庄妈妈啊，感谢庄妈妈，母难日啊，啊，母亲很辛苦啊，母难日谁写的啊？余光中老师嘛，我最忘情的哭声有两次，一次在我生命的开始，一次在我生命的告终啊，对不对？啊，这个。父母都很重要，父母很重要。其实生日啊，真正该做的是感谢自己那么开心干嘛？啊，一定要打电话感谢父母啊！做人一定要慎选父啊，不，一定要感谢父母啊，让我们有一个好环境成长。我还记得哦，你看我们大学，我是第一次真正离开家是大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到新竹念书嘛，一开始我大概是两周回一次家，好，再来就一个月回一次，再来就半年回一次，我再来就。可能每年除夕回家了啊，那以前呢，我们家很习惯啊，就煮一碗那个瓜子鸡汤，就很简单呢、啊，就是把一罐脆瓜直接倒到鸡汤里面炖这样子。因为浩哥小时候嘴很挑啦，有时候会嫌这个嫌那个，那有时候老爸老妈不是难免嘛，然后就煮菜会掉头发进去啊，啊，那瓜子鸡汤的颜色因为比较深嘛，啊，有可能就喝进去啊，才发现掉头发，那就会。很生气这样子嘛，就东嫌西嫌啊。后来我是一直到读了六年书哦，研究所毕业了，然后开始工作了。有一年回家，我老爸又因为很早就开始炖了，炖了一碗那瓜子鸡汤等我回去哦。结果一喝又喝到头发，但差别在于以前喝到的都是黑头发，现在喝到的却是白头发了。那是我第一次打老人。啊，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啊！这玩笑不能乱开啊！啊，这我跟我爸很熟了，他头发比我还茂密啊！啊，那我的发际线比他还高啊，这样子，对不对？然后爱父母，爱父母，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为什么聊这个啊？啊，我们要祝贺小编生日嘛，他真的很辛苦了哈、啊，有时候真的要陪伴着浩哥啊，这样子到处忙来忙去啊，真的很辛苦，很辛苦。好，我们看一下，哎，刚才聊的都是美国的金融股啊，啊，这忘记聊了台湾的金融股了。这一次我们看到14家上市金控在今年3月份的总营收都已经正式的出炉哦。那当然呢，还是由国寿国泰金单月狂赚了168亿元，单月获利哦创下了三冠王的宝座。那我们真实所观察的几个要件呢，是这一波台湾的金控股相对于美国市场来看表现几乎是暴增。刚才我们看到的小摩富国花旗啦，这是跟预期值差不多，而且都没有比去年一季度来得好。可是台湾的金融股却不一样啊，14家金控股的一季度获利年增率是 102% 啊，暴增式增长。那当然主要都是由国泰金和富邦金这两大金控巨头所贡献的。那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金控股它可以反映很多面向，可以反映利差，可以反映债券的减损，也可以反映证券市场的交易活络，但最终它只反映一件事情，就景气好不好。景气越来越好，谷底已经看到，它就会跟随着拉升，不管是贷款量的增加，不管是交易量的增加。那过去我们提过嘛，因为三月份台湾的出口金额是412亿，年增率是 18.9%、那它早就已经提前反映在企业界的贷款上。我们过去讲过，不管是商办的加成，还是过去新青安的推波助澜底下，都有显著的拉抬。如果我们以今年以来各大金融股的绩效来做一些留意和观察，你看表现最为亮丽的是2890，应该是永丰金啦。那其他我们可以观察到，你像是在金控银行股层面啊，第一金啊，或者像是这个兆丰金啦、啊，银行股层面表现都不错。再来就是2881和2882的国泰金和富邦金，涨幅大概在4%到7%啊。那去年表现最差的就只有一个啊，那是星光金。那星光金真的已经没什么好说了啊，它的真的不管是在债券上的投资，还是在股票市场的投资哦，整体报酬都远远低于其他寿险业该有的水准。去年跌幅是高达6%，而且去年是一个大牛年呐、啊，等于它远远落后整个台北股市接近有30%左右的报酬。那我们要分别来看呐、啊，第一个是整个寿险业的概况啊，到目前为止你像是不管是富邦人寿、国泰人寿、台新星光、台湾人寿，整体在今年一季度的获利基本上增幅大概都是双位数字以上了啊。那有些增幅比较亮丽的，都是接近有1倍到4倍左右。那我们真正观察的几个方向，以国泰金来做举例好了。你像是在今年一季度，国泰金 一季度赚了372亿哦，那很明显它是在去年由于基期效果所造成的显著推升，所以没有意外的话，今年国泰金它既然以寿险作为主要营收来源，今年一整年它的同比都会是高速增长。原因很简单，去年太惨了啦。好，那当然啦，因为国泰金哦，就算它不管它发行的国泰投信发行的00878等等相关募集资金相对比较踊跃哦，但对于国泰金的获利拉抬没有太大影响，因为国泰本身就是以寿险作为主要营收来源，所以国泰和富邦这两类以寿险作为主要营收来源的企业哦，它的概念是哦，今年会比去年好，但是好不了2021年。我们举例来说，如果以整体美股盈余来看，富邦金在2021年是 12.49 块，22年只剩下 3.5 块了。你可以了解为什么去年它几乎发不出配息。那到2023年呢，有没有上升？成长了35%，也不过到 4.8 块。所以2023年它的好也没有好到2021年的一半。那今年到现在为止，我们的预估是，它一定会再比去年好，但是好不了2021年。所以对于这些大型金控产业，由于大部分的营收来源都是来自于寿险，我们必须要看到债券市场的显著拉升。什么意思啊？这些寿险业什么时候会见到高点呢？一定是等大降息所造成资产价格债券显著拉升之后啊，而且是不是刚降息哦，是大降息以后全面宽松，这些寿险股啊才会进行全面性的喷出。所以到目前为止哦，它的基期仍然没有算特别高。那第二类股哦，是我们看到的银行类股哦，这是这几年在金融股当中表现最为稳定的哦，主要的营收来源都来自于放贷。刚才提到嘛，你像是国泰世华、台北富邦，其实在银行业表现的不错，可是由于它的金控营收来源主要是来自于寿险，所以即便这两个公司子部门再好，都没办法带动整体金控股的拉升。所以我们举例来说，你像兆丰金作为关谷银行，单月税后存益在三月份是 38.3 亿，第一季已经赚了100亿啊，每股盈余是 0.8 块，这个是公股龙头的宝座。看得很清楚啊，它的拐点是什么时候啊？是去年的9月到10月，然后月营收突然就开始冲高了。那是谁帮它的呢？那很明显就是蔡政府所推出的新清安优惠哦。这一波新清安优惠大幅拉抬以后啊，我们看到房贷成数的部分以及房贷的放款余额在去年二到三季度啊就正式的完全见底，第四季开始显著飞喷。那按照今年一季度左右的表现已经看得出来啊，这一些银行业啊受惠于新清安加上企业贷款的回归啊，今年表现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为什么？一堆人在买房啊。我们以第一金来看，刚才富邦是怎么样？2023年连2021年的一半的获利都无法追平，但是你看第一金2023年哦，相对于22年相对于21年啊，已经连续三年都在创下历史新高当中了。好，所以银行股的表现真的表现算是非常不错哦。你看在整个去年第四季整体第一银的放款余额增幅当中哦，已经从原本的584亿哦一直拉升到去年年底626亿啊，房屋贷款又增长了 3.6%。 那这当然完全取决于新清安波贷所造成的影响和金额影响变化。我们举例来说，你看这张图表，是新清安它的波贷的总金额在2023年8月份，大概是168亿嘛，当时只有2599户，到9月份是340户，到11月份465户，到12月份498户，那到今年元月份，户数啊，不好意思哦，刚才看错金额了，498亿哦，到2024年1月份是503亿哦，金额不断的飙高，而且户数从原本的2500户啊暴增到6800户。那你说2月份不是掉下来了吗？2月份是因为过年啊，没办法做明显的波贷嘛，有那个工作时间天数的限制哦。但我们可以观察的出来啊，今年一整年啊，你几乎会肯定它就一路旺到至少年底了啦，对不对？就这种户数的加成哦，第一户数真的在增加，第二金额在创高，这些真的都是 real money 真的钱哦。那过去我们也跟投资朋友提过了，尤其是以近四年哦，全国在房贷的违约率，到目前为止，是持续的下滑，在民国110年当时啊，曾经来到接近 0.1 到 0.17 左右的市场违约率，现在只剩下 0.07， 一万个人只有七个人违约，而且这七个人啊，搞不好有一半都是不小心那个贷款汇错账户，你知道吗？就不小心违约的，还不是真的违约哦。这就是台湾现在所面临的方向了。那当然了，我们也观察到了上礼拜主计处所公布的租金指数又创下历史新高了。这以前不是常开一个冷笑话吗？你要阻止房地产泡沫化，因为我们通常会以租售比来看嘛。你只要把租金调高， 那泡沫就没那么大了。那租售比这之后就可以有显著的拉升了。你不想住贵一点的房子，那很简单，调涨租金，明天就能够实现了。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就是整个台湾不管是在银行业还是寿险业所带动的方向。那最后一点就是证券业了。证券业应该就不用我们多谈了，看现在台北股市的交易量，就已经很明显优于去年的表现了。现在如果是以总成交量来做观察，你会发现大概在2021年当时的高点是接近有7000亿到8000亿左右的平均成交量，现在没有那么高，但是也保持在4000到5000亿，所以证券业而言，今年的获利一定好于去年，但是跟寿险业一样，不一定能够超越前年的表现。所以如果以金控股三大产业来看，表现最好的是什么呢？表现最好的是银行业，表现次之的是证券业，表现相对差劲的是寿险业。但是也从周期概念可以了解到，基期最高的肯定是银行股，再来就是证券股，最后才是寿险股。但是呢，我们又不能单纯用殖利率来做判断，因为殖利率它有落后一年产生的效果。你像富邦金到为止2023年的现金股利也只有 2.9%，国泰金只有 3.7%， 反而玉山金高啊 4.4%。 但问题是短期内由于股价上的显著拉升，它都会影响到短期殖利率的变化。所以我们不如用整个景气周期循环的逻辑来做观察，现在肯定银行股基期是最高的，证券股次之，最后才是寿险股。那么你就按照周期投资逻辑会有不同的思考要件，也提醒投资朋友多做一些思考了。好，就是零六分了。好，我们最后来跟投资朋友这个分享一下，就是在本周我们会观察的几项数据通常礼拜一因为数据比较多了，讲的都比较赶一点点废话比较少不对，今天废话蛮多的今天我们会跟投资朋友本周会关注的几个方向，第一就是美国在三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这一波数据就非常重要了，因为如果美国的通膨预期在拉升，销售预期没有进行显著的带动那就有点担心是停滞性通膨的味道了。市场普遍的预期三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会将相对于前一个月二月份成长 0.3%， 那到底会不会如市场预期成长呢？值得来留意再来呢，就是美国各大财报季开始正式的展开。那本周我们最为关注的其实就礼拜四了，台积电的法说和 Netflix， 以及礼拜三艾斯摩尔的法说。到时候我们会来观察整体半导体至少从制造业代工端以及上游端来做一些留意那尤其网飞在过去视为金牙五股的重要角色，市场第一季的预估会增长462万个订阅用户远高于一年前的175万，不过市场预期看起来是给它蛮高的一个评价那最终是本周比特币即将迎来四年一度的减半通常按照过往格局比特币通常价格会在减半之后急升，不过它是一种市场心理情绪的转导，还是要看一下本周的市场盘势表现为何。好，我们看一下现在台北股市开盘的表现，来跟大家做一些追踪。台股下跌132点，收在20600点左右，减量能稍微也没有这么大而且量放大了4800到5000亿左右 OK 对对对对，小编生日快乐今天重点做一个就是祝小编生日快乐，对对对，小编母羊座，不要惹小编好了，9:08，感谢各位今天参与了。那如果投资朋友有更多的想法和提问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以后，在我们底下留言。我们也尝试的，不管是我们会员朋友的提问，或者在直播当中也尽可能的去加重一些专题来跟投资朋友做一些报告和会诊那其实我们今天所观察到的第一项就是美国的银行股所公布的表现，感觉好像没有如市场预期来得好，但本质上也不差了绝对值不差，相对值有高低预期落差的问题台湾的金融股老实说表现真的就算是不错了那你也观察得出来，整个台北股市在过往被外资长期主导接近有20年到30年左右的氛围，在过去四年间其实也已经大幅改变了，似乎台北股市的创高跟外资是否回补已经没有太大的相关性，似乎台北股市证券交易的手续费，它的证券交易的量能似乎也跟外资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如果成为一个内资主导的盘势，那台北股市会走到哪个方向呢？今天也提醒投资朋友多做一些思考和留意，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我们就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祝各位投资朋友看盘顺利，操盘愉快。